Hello， 我是花。每年好像从六七月开始，一路到年底，就有好多的颁奖典礼，从金曲奖、金钟奖到前一阵子才刚办完的金马奖。你知道在出版界也有一个金鼎奖吗？金鼎奖可以说是出版界的最高荣耀，从民国65年创办至今，已经迈入了第47届了。就是为了奖励出版发行的优良杂志、图书与数位出版品的出版事业和从业人员。金鼎奖每年会办理一次，每次呢选出一名特别贡献奖和杂志、图书、数位出版及政府出版品四大类，共22个奖项得奖者，并选出优良出版品若干件，鼓励出版产业发挥文化传播的功能。历年的得奖作品也都是教师跟家长选择的合一读物指标之一。今天呢非常特别，邀请到在今年2023年第47届金鼎奖杂志类生活类奖刚出炉的得主，电花季刊的总编辑李曲中，跟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戴佩如经理，一起来跟我们聊聊关于这个充满设计感的客家美学季刊是怎么开始的呢？欢迎李总编跟戴经理。
佩如好，主持人花花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嗨，各位好，花花你好，曲中好，我是客传会的佩如。
Hello， 两位，我想先请教一下两位，关于这个电花，它正确的客语拼音到底该怎么发音啊？还是经理你这边？
哦，其实我的客语也没有很好，不过电花的客语是天罚，
天罚，
对，
天罚，
天罚。对，我当初看到这个季刊的名称的时候，就一直很好奇，到底那个实际要怎么念？那我想问一下总编，这个电花天罚这个刊名当初是怎么发想出来的？为什么会想要创作以客家为主题的季刊呢？
创作以客家为主题的季刊，其实这个主要当然来自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就是我们都简称客传会。
是，
那他们希望透过一个媒介，然后去发掘一些比较，应该说比较跟传统既定印象的客家比较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大家对客家都有一些自己的比较算是传统或是刻板的一些印象，那样的一个刻板印象其实放在现代的生活里面啊，可能也不是那么样的正确，也不是那么样的合适，所以呢就想说透过一个刊物，然后把一些现代客家的一些不管是它的传统的本质或是美好也好，然后可以透过这份刊物把它呈现出来。那后来当然就
其实当时我们曲中应该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好像你想了好几个在挑。
对 对,
对, 对在挑。那我听过我们的董事长陈板陈董事长，他提到电花这个字呢，因为电你去看彩虹的颜色啊，红橙黄绿蓝靛紫，那蓝色你很清楚，紫色你也很清楚，可是你现在讲电色，你好像就不是那么清楚，它是介于紫色跟蓝色中间一个美好的颜色，但是你可能没有办法马上把它 mark 出来。那当时我们选的这个电花，用电这个颜色其实也是想去找到，其实客家人在很多的场域里面它是隐性的，就是说它不会特别的去张扬说哎，我是客家人，我是客家人，它是一个非常隐性而且低调的族群，所以我们想用这个电的这个颜色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联想。
对，它其实有很多种意涵了，包括说在色系上面，那实际上电花呢其实是来自有点像是因为客家它有很有名的蓝染，对，那蓝染你需要用染料，那染料其实是萃取自蓝草，然后萃取后呢它会有一个类似那种白色的粉末，那个就叫电花。
对，最浮在上面的一个，
对对，就叫电花，然后是用那个来染色。那我自己其实当然那时候找了非常多一些名称啊、用字啊，然后后来看了这个之后，我自己是很高兴啊，因为它就有点蛮符合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希望。应该说电花它有点像是，其实每个客家人他不管在血液里或是骨子里呢，其实都有一些客家的因子在这里面，那这样的客家因子我们觉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样的客家因子也可能会在他成长过程里面或是到后来的工作上面或是创作上会显示出来，所以电花就有点像是这样的意涵在这里面，我们把这个最美好的最本质的一面透过电花把它萃取出来，然后让更多人有机会去认识所谓的现代的客家这样子。
哦，所以这个现代的客家就是像你们刊物上面有介绍说的新的客家人吗？
因为客家的确它非常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客家人，但是因为接触的关系，我都觉得客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他们很浪漫又很务实，很坚韧又很柔软，就是他把一些
对对特
质会
对
对，
不是矛盾是多元，
多元，对，不好意思，
就是我觉得既坚韧又柔软，然后既浪漫又务实，我觉得这样的特质我觉得很迷人，
嗯，
对，所以就想说，而且以往其实客家真的非常隐性，
嗯，这是隐性，
所以就是不会特别提到自己的客家的关系或是血缘，那我觉得可能当然跟整个的一个生活或是文化背景有关系，嗯，那以往其实客家到台湾来或许某些时候可能也会面临到原本的闽南族啊或是一些原住民族，嗯，就是相互的一些那个 对，那我就觉得其实像我自己的经验，我也是到在军中的时候才第一次发现说，哦，原来我生活周遭有客家人，
对，
就我在当兵的时候就有连上的士官，然后他晚上在打电话的时候
用客语，
然后对他用客语，然后我想说，为什么我听不懂，然后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那是客语，然后那是客家人，
嗯，
对。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季刊很特别，嗯，因为一般外面看到的季刊啊或是一般出版刊物现在都是以小册子居多，有点像薄薄的书册，薄薄笔记本那样，
嗯，
但是我当时看到电话这个季刊的时候，它是以报纸的形式出版的，当初为什么会想说以报纸的形式出版呢？
其实应该说我自己做出版的关系，所以会特别注重在每一个出版品它的刊物的形式，包括它的用纸跟规格跟大小，那其实每一种规格跟用纸呢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氛围跟沟通的形式，那我自己是觉得报纸是一个作为一个某一些族群特定的族群或是特别的地方作为一个媒介，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它就有点像是其实像日本，日本有很多的全国性的大报，也有地方性的大报，然后也有一些是特别族群的，比如说印刷出版啊，那他们会透过报纸的方式把属于这一族群的人把它聚集起来，所以报纸在阅读的时候它有那种类似那种共通性在，就是我们好像大家一起在看同一份报纸，那会有那种社群感，那杂志有时候小开本会比较零散，比较属于个人，那报纸会有一个群体感，然后另外报纸又有俯瞰的那种感觉，因为它开本很大，你要把它整个开起来从上而下这样子看，所以其实它又有一点像是透过这个部分可以去细细的去观察到各个不一样的细节或是面向，那我觉得拿来作为一个客家族群的一个报纸，而且又是一个不管是对内或是对外不是客家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媒介，我觉得报纸是非常合适的，那尤其是其实现在的确台湾报纸比较示威嘛，
对，
那这样一份新形态的客家季报出来，我觉得一定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有点像是耳目一新的感觉出来，对，那当然那只是形式啊，包括我们在设计排版，挑选了一些插画或是摄影，其实都非常的现代，
对，而且报纸一打开，就刚刚我之前有跟戴静怡聊到，它很大的版面是很漂亮的照片，
嗯，这样就可以直接当海报，
对，因为你们里面很多的照片都是非常美的，所以是不是戴静怡要不要补充一下，所以用这个形式你可以看到多比较大又漂亮的图片，
其实我们这个里面的内容呢，我们是想要把70个客庄，对，哦，这个70个客庄我们刚刚有聊到，这是客家重点发展区，
对，
所以呢在每一期的电话里面他都会去针对不同的客庄去做采访，那里面的人事物，然后当然客家庄最漂亮的就是他的生活场，就是场域这个地景，然后非常非常的美，然后很多是非常的天，然后这里生活的人的样态，那当时我们的董事长他非常，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摄影家，所以他很希望他可以在每一期的时候就是打开一张非常就是全版的，然后就是我最美的客庄的样子，然后让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客庄的这些生活的细节，那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浪漫而且非常美好，那曲中就实现了这一份浪漫所以我们每一期其实是我们在摄影上面都有非常专业的摄影师配合采访，每一张照片都非常的用心，所以我们有常开玩笑说每一张照片框起来大概就可以开一个摄影展，
真的真的， 你们之后真的是可以办一个，
我们正打算要有这个想法这样子，而且都是非常年轻的客家的摄影师，
都是新的客家人，
都是新的，然后也都因为这样子大家聚集在一起，其实这是最美好的事情。
对，真的是可以开个摄影展。因为刚刚戴静跟我讲到这，我才想到，因为一般书本小小的，你没有办法欣赏到这么大的照片，而且这个每一届打开都会有一个类似副刊的感觉，有没有？那个
电话通讯，
对，
都是真的，每一张是都可以放在墙上当海报的，很漂亮。
当初的想法也是这样。
哦，说到这个，我在看这个季刊的时候，我一直很好奇，我不管是你们网络上的，或者是每一刊的封面，在你们下面有一个副标，那一句就是写前天看到一只兔子，昨天是鹿，今天你。我特别去查一下，因为我原本没有听过这句话，然后我去 Google 发现是一个美国科幻小说《蒲公英女孩》里面的一段话。想问总编，这是有什么故事吗？为什么会放这一句话在这上面？
应该说我在一方面在，因为我自己不是客家人，所以在挖掘所谓的客家精神或客家本质的时候，发现到说客家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隐秘的一个族群。他这里面讲的他的意思，可是我要讲这个故事就会很长，他有点像是一个科幻，他是一个科幻故事。
对，我有查，
对，你有去查
一
个大概内容吗？
对，很有意思的故事。
然后，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问我周遭的朋友，因为办这个刊物的关系，
采访要找人，
所以我都要采访人，所以我周遭的一些朋友啊，不管是文化圈啊、创作的啊，我第一句都会问他说：“你是不是客家的？”
现在应该认识很多客家人吧，
大家才会说我是客家人。
然后很多人其实第一反应是说不，好像不是，对。然后我说你要确定吗？你要回去问一下你爸妈或是祖父母辈吗？
哦，
那当他在问的时候，可能有二分之一的机会是。
哦，所以其实客家人很多，
超多的。
对
啊，
所以我用这句话有点像是你可能都已经忘记你自己曾经有的这个客家的因子跟血缘关系在这里面。
嗯，
但是有一天你可能会突然发现说，哦，这个东西其实潜藏在你的血液里面。
嗯，
可能也会对你的工作、对你的生活态度、对你的创作产生一些影响。它就有点像是，哦，昨天天看了一只兔子，昨天是兔，今天是你。
嗯，
就是你去看了很多东西，后来发现到说，其实真正的影响你的一些创作也好、工作也好、生活形态也好，其实就是你本身所拥有的客家的血缘的关系在这里面。
哦，
对，
就是你潜在的因子，但你原本不知道。
对。
特别哦，
对，
这里面有很多故事哦，我还记得
有，我们很喜欢买很多东西在里面，
对，
然后
很有生意的感觉，而且就是很有诗意。就那时候我搜寻电话的时候，其实他网站跑出来就是直接这一句话，然后我想说这到底是什么啊，就很大好奇这样。
我还记得有一个插播一下，你看在那个我们创刊的时候的第一期的封面，
嗯，
我们选了其中那时候选了一个美国的插画家的一张图，然后他去取得授权，他觉得那张图非常适合创刊号，好，创刊的时候，
对，
你以后可以去查这个。然后呢，他去取得这授权之后，我们就认识了这个插画家嘛，好，这个插画家是一个美国的 ABC， 他是台湾去的 ABC，他就在美国。然后那时候呢，我们看到这张图，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跟客家有什么关联。后来呢，这个插画家好像问他妈妈说。妈，最近好像有人跟我要了这个授权，那我就授权给一个叫客家的，跟客家有关系的杂志当封面，嗯，啊，你可以去看。然后他妈妈竟然就跟他讲说你是客家人，他完全不知道，因为他从小就出去了，然后他妈妈是新竹的客家人吧。
对
我好像有这个故事的印象，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好惊讶，所以我就很喜欢在我们的这个电话里面去找到啊，原来你也是
客家人
啊，原来你也是啊，对，
这
是那个 moment，
就很契合，欸，
对。然后他是授权完之后回家问了他妈妈，还说你是啊。
那时候找的过程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创刊号其实用了一个艺术家，就刚刚那个艺术家的作品，然后另外一个是日本很有名插画家
长
长雄的作品，
嗯嗯，
对。那其实一方面当然是我们希望去呼应客家感觉的一些创作，然后另外一方面像我们也常跟国外的插画家合作，也是希望说透过合作的机会可以把台湾的客家也带出去这样子，
嗯，
所以那时候找的过程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啊，因为 那时候看到他的画作的时候啊，其实我第一印象是他的画作有一种神话的感觉。
嗯，
那为什么会想要一开始用神话感觉当作是客家祭拜？因为其实客家对我来讲一个非常特别而且重要的节日就是
天川日。
川日对，
天川日
对，就是它源自那个天川日，就是来自那个女娲
哦，女娲补天吗？
对对对对对对，那客家其实是很慎重的，
很慎重的一
个这个让一个节日把它流传下来。
女娲算是客家最拜的女神吗？
没有，
也不是
不算，但是他们就觉得这个节日非常的重要，
而且就北部客家，
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
哦、
所以那时候想，哦，有这样一个客家的渊源跟传说，
嗯，
然后我想说，那或许第一集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感觉。然后就找他的艺术作品，
然
后就
没想到也是
个客家人画的。对对对，因为他在美国那时候看他的英文的拼音，隐约觉得应该是华人，
华人，
但是不确定到底是哪里的。嗯、后来才发现，原来他还是客家人，
哦、
很厉害，
特别的机缘哦
对对。对啊，这是不是很符合呢？啊，原来你是客家人，那个时间对不对？
所以你们在创办这个季刊，其实现在三年多了嘛，
嗯，
应该也是发生了很多故事，就有没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读者回馈？两位有没有可以分享的？
我这边呢有一个很有趣的，我讲他是非常非常的铁粉，很妙，他坐在台东，
嗯，
他一个非常可爱的妈妈，他会专程跑到我们的会场，然后就跟着我说，我好喜欢你们的东西。我虽然因为他在台东，他其实买不太容易买购买到电话，其实电话在通路上，在我们在推通路的时候是有一点点辛苦，他不太容易买到。
可以购买，
对对对、
嗯、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非常喜欢，他就跟我说，我拿这个电话，然后我拿上面的文章在教小朋友客语，就是他用这个去念、
啊、
然后他对里面的故事如数家珍，这样子很可爱。然后他就会每次说，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啊，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记得他住在台东，然后每次都会很遥远的鼓励我们，这样子我很喜欢，我要不要给你看我那份已经翻得破破烂烂的那一份
好可爱，
他每次都会这样子、嗯、很可爱，很遥远的跟我们打气，这样子我其实蛮感谢、
嗯、
蛮感谢有这样子的支持。
嗯，
对，
总编这边有吗？
我的回馈反而都是来自客传会吧，因为我知道其实要在目前不管是任何单位，我觉得要办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嗯、
然后希望透过比较现代化的方式去呈现，某些时候会承受到一些压力，那这样的压力其实要能够承受住，我觉得是不简单啦、啊、对。然后这也回应到你下一个题目，有说、啊、为什么要参加金鼎奖
对，
因为其实的确我们是蛮用心在编辑采访这些刊物，那我们也觉得说其实所报道出来的东西真的是非常以客家的一个不能说角度或是观点，而是我觉得是每个人或是每个客家人其实都隐藏在心里面一些美好的一个部分。
嗯，
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份报纸可以把它呈现出来。那它其实我讲美好部分不是讲的就是很大的东西啊，其实就是日常生活的小事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我自己最喜欢的像电话里面我们有规划一些单元，就有点像是婚丧喜庆这样子、
嗯、
就是有些人过世了，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报纸来纪念他怀念他，然后有人出生了，我们透过这个报纸来庆祝他的出生。对，那有人两个地姻缘的、
嗯、
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都会用这样的形式去祝福他们、
嗯、
对、
嗯、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般就是我们人生活里面最重要的，而且我们一直在讲幸福生活，其实对我来讲、
嗯、
那就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幸福生活的一个形态的样子、
嗯嗯、
对。
所以这里面会有客庄的我们之前一开始发想的时候它会有喜讯，它会有讣文，它会有悼念的人，然后它会有新生儿的讯息，它会有谁结婚了、
嗯、
然后谁搬进来了，谁搬进来客庄了、嗯、然后谁创业了，就是会有这样子就是你生活周遭的新闻，小新闻，但是是很真实的，就围绕着你。所以其实回到曲中刚刚讲的这种小的生活上面的很幸福的小美好这件事情、
嗯、
我们其实是有透过很多 地方协力的，你会发现我们会找很多在地方生活的，在客庄生活的人跟我们一起共同写作这份报纸。
嗯，
那不是只有曲中他们的总编辑，
对对对，
或者说他们的编辑下去，或是摄影师，其实大家是一起工作的。我觉得经过这些年下来，这些伙伴们，那固定跟我们一起工作的，或者是新加入的等等，然后认同之后愿意在这中间提供他的文字，然后提供他的观察的人，其实都是我们非常非常感谢的。因为有他们，其实你看电话通讯里面有一个庄内新闻，
对，
就是由他们在负责的，然后我们也把这些庄内里面写稿子的
发生的事，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帮他们一一的编排在电话上面。那这些事情其实是我们非常珍惜的。我们常讲这是一个不会过季的报纸，因为它记录的就是当下生活。那你也发现我们是以这个叫做节气出刊，
对，很特别，每一个刊物的名称都是像什么有春分、
惊蛰
，最近是
大
雪嘛，
雪，
对，很美耶。
因为客家的生活就是依照节气在做更替，
对对对，
什么时间到了，你要开始拔萝卜了，你要种萝卜了，你要开始晒咸菜了，你要做什么？其实他的生活就是非常非常符合这种节气的氛围。对，所以整个计划整个编排都是按照这样的步调在做。
对，初刊日就是那一天刚好对应是什么节气，
所以里面还有食谱啊，像最近要开始吃咸汤圆了，
我看到那个食谱，对，看起来都很好吃的样子。
而且刚刚有提到那个客庄内的一些生活，因为我自己其实是台南人，那其实客庄一般我们讲，其实客庄主要都分布在我们叫369嘛，
对，
台山县啊、六堆啊、台九县。那你只要去走一趟台山县就知道，其实因为在西岸啊，就是台一县，它其实比较高速经济发展。
嗯，对。
那当你再回去台山县沿岸的一些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哦，原来台湾原始的比较质朴的生活的样态被好好的保存在客庄里面。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对。
就是一个比较时间静止的空间，像这样
好山好水好食物好人情，
没有受外面的干扰，
没有应该说没有太过度的一些经济发展跟开发。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生活里面我们要保留一块绿地啊，可能都
很
难，
对在台北了
对，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客庄里面保有了这样一个自然淳朴的一个生活的状态。那我也觉得说，其实现代人在追求的现代的生活样态反而是各庄的生活样态是比较符合的，
对，
比较
健康的，它是一个比较新的价值的取舍，对。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开始有点什么东漂啊、南漂，
对
对,
对,
对，
大家都觉得
返乡青年了，
对，其实很多啊。那回归到最后，请两位，刚刚其实也请总编分享过了啦，就是参加这个今年第47届金鼎奖的一个初衷跟获奖的心情。看佩如经理这边，你要不要先聊一下，有没有什么感想？
我其实是不敢想我其实是参赛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尽力的准备，那其实这是我们如常的，就是一般日常的业务啦，我们就是必须要去做这些事情这样子对，然后但是
参奖参赛，
参赛就是一个就是多做一点事情嘛，要写报名表就办什么对对对，其实是多了一点事情这样可是电花今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我们获得了其实不止金鼎奖，
对，还有很多设计奖哦。
我们在日本的 Gucci Design Award， 然后还有经典设计奖都拿到了奖项。那其实是充满感谢，真的是这不太容易，因为在设计奖项得奖，真的就是要真的大力谢谢曲中，可以把客家然后转化成这样子非常多的，就是不同的。这应该
算是一个比较现代的设计的形式去呈现这样。
对，这一整个转化的过程其实当然有压力也有助力啦，就是大家都非常期待。所以每一期电话要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哎，万般嘱咐，哎，电话能电话出来了没有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基金会这三年来，电花是跟着我们一起成长，它几乎是我们基金会一创立的第一个作品，我们就开始做这份刊物。那我们也希望它可以长长久久的去把客庄这些美好的生活再继续说出来，然后让更多人知道。那去报名参加然后得奖，其实是感谢啦，真的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爱它， 就是可以好好的爱护它，它可以有机会再更好，然后我们也有机会再更精进，让更多人连接到这个网络里面来，提供更多的不管是讯息也好，画面也好，故事也好，让电话更精彩，我们希望的有得到这样子的回馈这样。
那总编这边，
其实当然免不了都会参加一些奖项啦，那参加奖项其实但原则上是当然一方面可以把自己所编辑的一些东西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得到一些肯定，但我觉得参加这些奖项的一个另外一个目的也是希望说透过这些奖项或许可以把电话把它带到更远的地方，对，有更多人有机会可以去认识这份刊物，然后也透过这一份刊物有机会可以去接触客家，
对对对，
然后去认识所谓的客家的生活，那他们的本质或是精神也好，然后有机会去接触，因为我觉得更多一些接触就有更多一些同理跟认识，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自己觉得金鼎奖可以得真的还蛮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知道、哦、对，因为像生活类别的杂志有非常多非常多元、对，那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特别的一个族群为出发点的刊物，然后在这里面可以得到评审们的喜欢跟欣赏、我觉得是蛮难能，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在出版业也会知道，对对，那也是很谢谢说、这是金鼎奖这么评审这么慧眼这样子吗其实也是透过他们这样子可以让电话可以让更多人有机会可以去认识跟了解、对
哦，好，那今天真的很谢谢两位跟我分享，让我认识到这么美的一个季刊哦、对客家的文化故事又更多的了解、因为我刚才跟戴静聊的时候其实我还原本还搞不清楚台三线到底是在哪个位置、原来就是苗桃竹
苗
中台中，
其实台三线很长耶、它从监察院到屏东市，
对，
哈，一直连到屏东啊、
台三线本线啊，零公里是在监察院门行政院门口，
对，
然后它一路往南到屏东市、
那你说
369
那我们
有堆
六堆哦，六是六堆，然后台三线就是算是西部这样子下来。
以公路的那个来讲，它就是从它这个这么长300-400公里、
哦，
但是我们大部分指称的台三线是客家人聚
客家
是桃竹苗庄
哦，原来是这样，
对，
好，
有一点点不一样，
真的是真的不了解不知道，就是今天就是因为做了这个采访，
今天增加了新的那个，
对，让我对客家的那个文化故事了解很多。好，那我也会把这个电话的网址放在我的资讯栏，那大家有兴趣的都可以先上网看看这个电话的内容，希望可以从这上面看到更多大家有兴趣的客家文化的故事。那今天就很谢谢两位让我采访那就这样咯
okay,
拜拜，
谢谢花花，
拜拜。
花花说在各大平台都可以收听，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帮我点选追踪关注和五星好评，或是小小的赞助支持，也可以下滑下方资讯栏的传送门连结，追踪我的 IG 和其他 blog 平台，我会不时分享各种食衣住行娱乐的活动哦。